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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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说车。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一汽大众啊，长春的发动机工厂二期项目准备开始投产了。这个工厂将主要负责生产用于大众车型的 EA211 发动机。二期的这个建成啊，将为大众每年多贡献15万台的产能，提高一汽大众主要动力组成部分的产能。简单来说就是买大众小排量的车型，不用再长时间的等了。这条新闻反映出的是大众中低端的车型销量一直在猛增，并且小排量发动机的车型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重。大众仍然为此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迫不及待地扩大它的产能。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呀，其实大众发动机的这个输出水平啊，已经从过去的全面领先，到后来的领先一部分，到现在的有一部分已经落后了，甚至是全面落后了。就在大众还没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呀，原地踏步还盲目扩张它的产能，其实竞争对手的这些涡轮增压发动机已经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疯狂的全都出来了，一夜之间可以说遍地开花呀，并且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有着很不错的输出功率跟扭矩，车辆的加速性也一个比一个的强。这也就是说大众累积了很多年的这种发动机输出的优势，现在来看也没有什么强项了嘛，也看不出来什么特长了嘛。其实还是大家都明白的呀，中国的市场成就了大众的光环。作为在国内顶着神车光环的这个汽车品牌呀，中国早已经成了大众发展最离不开的一片土地了。16年第三季度这个财报里面就说了，大众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一共交付了761万台的新车，同比增长 7.1%， 其中在中国单独中国这个市场就贡献了 35.94 亿欧元的利润，占大众全球市场的30%。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的这些销量还都是同步增长了很高，甚至已经超过了 20% 多。国内的这些消费者根本就不去关心你的这些排放门呀什么的。大众的经理不也说嘛，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大部分的客户根本不会理这些丑闻。其实反过头来看，这不就是对中国消费者这种盲目追求神车、追求大众品牌的一种讽刺吗？其实发动机啊，永远是汽车厂商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很多车企都非常重视发动机技术的这种研究开发，发动机的水平也直接反映出了一家车企的技术实力。你看16年的这个美国权威杂志针对全球十家发动机的这个报道，其中美系、日系、韩系都有产品入围，但唯独没有见到大众的身影。这说明什么？技术上没有进步，产能却在不断的扩张。其实大众这些年只重数量、重利润，不重质量，从发动机这一项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端倪了吧。所以说大众旗下的这个发动机啊，其实我们说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可言了。如果你关注过这个16年沃德十佳发动机的这个获奖榜单，第一名宝马的 340i， 它用的 3.0 的这个涡轮增压直列六缸的发动机。再往后看，你看凯迪拉克 ATS 的，甚至是雪佛兰的全新沃兰达的，甚至在这个十佳名单里面，我们都看到了韩国的车企现代索纳塔插电混动版的这个动力总成。2.0 的自吸四缸发动机加上50千瓦的电动机，日企的也有日产的、斯巴鲁的，甚至我们中国品牌的沃尔沃的这个 2.0 双增压的四缸发动机，都是在十佳榜单中的这个全球比较认可、比较看重的发动机，唯独没有大众这个品牌的发动机。如果你仔细横向对比一下大众的发动机，我们以 1.2T 的发动机作为对比，大众高尔夫再用 1.2T， 丰田的卡罗拉，标致的408，包括日产的逍客也都在用 1.2T 的这个发动机。如果你去看它的马力、功率、扭矩， 你去对比一下大众的这款发动机完全不占优势，甚至比408的这个 1.2T 弱了一大个等级，你更别再提跟 1.2T 配合的这个大众的七速干式双离合了。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不管它好不好，反正中国人喜欢买就好了，我也不能说什么，你只能说它有神车的光环罢了。你再去看 1.4T 的发动机，朗逸用低功率版的，速腾用高功率版的，其他的像克鲁兹也有 1.4T、福克斯有 1.5T， 思域 1.5T， 你去对比一下也是完全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关键的是，大众的这款 1.4T 的发动机可是用在了大众很多型号的车上，但除了高尔夫之外，你看别的，迈腾的 1.4T， 帕萨特的 1.4T、途观的 1.4T， 这个销量都十分惨淡。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产品力的不足，不管是低功率版本还是高功率版本呢，对比这些竞争品牌，真是没有什么以前那种碾压式的优势了，真的看不见了。你再看一下 1.6 的自吸发动机，你去对比福克斯的 1.6、 卡罗拉的 1.6、 轩逸的 1.6， 你能看到有优势吗？也没有优势。当然了，你说大众的 1.6 加 6AT 这个黄金动力组合是最稳定的、最成熟的、最可靠的，那我就没什么可说了。那为什么你买车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平台老、这个平台旧、这个发动机没优势，还有国产的全都是老旧的平台，你为什么还说这些话呢？对不对？你再去看迈腾帕萨特的黄金动力的 EA888 这个很有代表的发动机吧，你去对比一下雪铁龙的 C6 也有 1.8T， 你去看一下，只有扭矩上有20牛米的优势，在马力上、在功率上都没有优势。而且 C6 的这个 1.8T 啊，在1000转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个涡轮的接入动作，从1400转到4000转可以持续的输出最大的280牛米的这个扭矩。但你再去看 EA888 呢，虽然经过几次改款啊，但至少也要在1500转以上才能完成这个涡轮接入的这个动作，想要达到最大的扭矩输出，就需要发动机的转速提高到1800转以上。所以你说现在消费者都这么认可、这么喜欢的这个 EA888， 它优点到底在哪儿呢？那可能对于你来说，它的优点就是它是大众生产的，包括你去对比大众的 2.0T，你去对比锐界的 2.0T、 昂科威的 2.0T， 甚至本田冠道的 2.0T， 你自己看一下参数，自己去对比，我就不说了。你跟尤其跟冠道的你放在一起，明显又是一个大阶层的差距，可以说它的数据是惨不忍睹了。其实大众近两年呀，在国内做技术升级都十分被动，你看丰田的 2.0 的发动机早就有了涡轮增压、双喷射、双循环这个技术，大众在第三代的 EA888 上才有，技术是有了，烧机油的这个毛病据说也改善了些，但你动力上依然比对手短上一截，你一步到位这种做法大众我看是做不了了，是吗？当然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依靠品牌的认知度还能继续坐在这个销售冠军的位置上，但随着未来这些日系啊、美系啊相关的车型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竞争力，随着90后、00后这些年轻人选车意愿的不同，大众这个品牌的还能到底坚持多久？还能坐稳这个销量冠军的位置吗？尤其是大众千篇一律的这个套娃式风格，真的能打动未来的年轻人吗？尽管当前这个汽车市场中啊，越来越呈现年轻化、多元化的这个趋势，你看大众也想在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上做做文章，但很显然啊，无论是新出的旅行车，还是辉昂这种定价，都让人觉得大众是不是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呀？其实老王觉得，作为大众，你这一个有神车光环的品牌，只要你能保证了你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保证你的技术的领先性，那前途肯定是光明无限呀。但你把基础的这些东西全放弃了，我就为了市场、为了利润、为了挽救排放门带来的这些损失，我盲目的扩张、盲目的去欺骗消费者，我现在赚取了这些利润，早晚是需要还的。 当然了，前边可能说的有点过啊，但其实对于大众这家公司来说，可能针对它现在的产品啊，调教方面也许是比较保守，并不能通过什么参数对比就去说大众真正落后了。我相信大众一定是有实力来靠它的技术来提升发动机的这些输出功率也好，或者其他不足的这些升级也好，可能大众看重的就是国人需要的是我产品的稳定，并且我会根据中国市场同一款发动机调教成不同的功率、不同的动力输出，满足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人群。也许大众是有自己专门的一个考虑吧，但是归根结底来看呀，广大消费者还是希望大众你能实实在在的用尽你的能力，帮广大这个车友、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真正适合我们的车型、适合中国市场、适合中国这种交通环境、这种路况的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我的销量、为了我的利润，千方百计的保留一些实力，花一些小心思，动一些小脑筋，这个是中国消费者不愿意看到的。咱们都知道大众集团的发动机在欧洲原来都是带这个分层燃烧技术的，但来到中国之后呀，这一项技术由于咱们国内的油品没有办法满足分层燃烧的要求，大众就把这项技术给取消了。如今这一项被吹上天的技术又遭到欧洲市场的排斥，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先说什么叫分层燃烧。分层燃烧啊，又被称为稀薄燃烧，它是建立在直喷技术上的一种燃烧方式。直喷发动机的喷油压力可以接近于100个帕，这是什么概念吗？人肉都能直接被射穿。正是得益于这种高压喷油技术，发动机的空燃比可以达到25以上，使油气混合物里边的这个燃油浓度非常的稀薄，所以叫稀薄燃烧。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啊，空燃比那么高能点火吗？理论上呀，那么稀的这个油气混合物确实很难被点燃，因此喷油嘴的这个喷油过程又被分成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这个进气冲程活塞下行的时候， ECU 会控制喷油嘴喷少量的汽油跟空气进行结合，使气缸内形成稀薄的混合气体。第二次就是在压缩这个行程的时候，利用特殊的活塞顶部结构以及喷油角度设计，在火花塞周围形成一股比较浓的混合气体，这也就是分层燃烧的这个概念。越靠近火花塞的这个位置啊，混合气体的空燃比越低，越远那就这个空燃比越高。这样的效果就是什么呢？离你火花塞最近的这部分，含油的浓度更高，这样就更容易被点燃。当然在它点燃之后，也就会引燃周围比较稀薄的这个混合气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分层燃烧。当然除了通过两次不同行程分层喷油之外啊，还有一种单次喷油的方式也能实现分层燃烧。这种发动机喷油嘴的话就是设计的比较独特啊，它可以使这个压缩行程中喷射出的这个燃油恰好位于火花塞附近，同样也形成了混合气的浓度从火花塞到气缸壁之间由浓到稀的这种递减，这样也就实现了分层的燃烧。当然分层燃烧的这个空燃比啊，最高可以达到正常值的三倍，所以它带来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啊是非常可观的。而且由于燃烧的这个能量啊集中在气缸的中心，缸壁附近的温度远远要低于燃烧室中间的温度，所以通过这种缸壁传导流失的热量也会大大减少，这样就提高了发动机整体的这个热效率，这也算是分层燃烧的精髓。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却遭到欧洲市场的排斥呢？咱们也说一下分层燃烧的弊端。由于空燃比啊高出正常值太多，因此分层燃烧并不适合所有的工况，一般像巡航这种比较柔和的状态才会使用分层燃烧技术。在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工况下，发动机还会切换到空燃比比较接近于 14.7 的这种均质燃烧的模式，这跟马自达的创驰蓝天的双循环应该算是异曲同工吧。虽然大家的工作原理不太一样啊，但是都是通过切换不同的模式来实现更好的这个热效率。 缸内直喷发动机有个特点啊，就是气缸内的温度跟压力都是非常高，再加上稀薄燃烧的这个混合气体的氧气含量很高，在化学上高温高压富氧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氮气跟氧气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分层燃烧的发动机排出的氮氧化合物会比普通发动机要高出很多。所以对于分层燃烧发动机来说，普通三元催化器的转化率啊，完全跟不上氮氧化合物的这个生成速度。工程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还开发出了一种专门还原氮氧化合物的转换器。一般这个转换器的布置会在三元催化器的后边，但是这个转换器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就是一旦汽油中含有硫，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硫化物，导致油耗上升的同时还降低了自身的这个转化效率。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当时分层燃烧一直没有办法引进到中国的原因。国内的油品脱油工艺远远落后于欧洲，所以在中国用不了。当然了，车企也想出了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降低缸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这种方法还是不能真正降低氮氧化合物的这种生成。包括大众当时还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催化反应的温度提升到650度，将附着在这个催化剂上的硫化物直接燃烧掉，但这种方法只能在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所以在设计了无数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真正达到效果之后，欧洲在后来也开始排斥这个分层燃烧了。因为欧美这些国家是非常看重你的排放的实际的情况嘛，所以才会有你的排放门的问题嘛。当然要不是中国这个油品不达标，我相信排放再高大众也能应付了中国政府。还好中国的油因为不合格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当然啊，以现在的技术来看，分层燃烧在理论上还是可以达到排放标准，但前提是肯定要花费高额的投入，高额的成本在这个催化器上。这种得不偿失的技术在厂商看来肯定不值得呀，尤其是大众这么看重利润的一个车企。而且在新能源车现在逐步被全球认可，逐步被车企重视的这种环境下，分层燃烧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再发展下去，这也是大众需要考虑的一件事儿了。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